朋友们平安。
平安。
今天这两段经文，我们看到了有什么特殊的一个字？虔诚，是不是？那我们想想，什么样的人是一个虔诚的人？挺久了之后，大概他就不太 work， 不反应了。所以呢，我们讲讲看，两节经文都讲了虔诚。那么，什么样是一个虔诚的人？如果一个人每天都读经祷告，来参加教会的主日学、查经班、崇拜，教会里在教会里面有服事，也遵守十一奉献，这样一个人是虔诚的人吗？不错，一个虔诚人这些事情他都会做，但只做这些事情的人是不是一个虔诚的人？我一问这个问题，大概大家就可以想到，可能不完全算吧，对不对？这样，我们讲的真正一个虔诚人，我就要看什么，他对神的态度和对人的关系上会显明出来，也就是怎么常常讲的，要活出来。你在生活中，你自然会显明出来，什么样是对神的态度？一个敬虔的人一定会敬畏神，对不对？一定会敬畏神。所以呢，我们来崇拜的时候呢，我们就穿得稍微整齐一点。就像如果我要去见我 boss 的话，我穿怎么样？我来崇拜，我至少会穿成那样，对不对？那我也会准时来参加教会的崇拜。因为什么？因为我是来敬拜神的，对不对？我不会随随便便，也不会说找任何的借口，对不对？我不来敬拜。那么在敬拜的时候呢，大概你也不会去玩手机，不会去上网，不会跟人家发信息。如果你敬畏神的话，但是你自己的选择，没有人会强迫你怎么做。但是呢，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什么？希望做一个敬虔的人。那今天这两节经文里面教导我们，做一个敬虔的人要什么？要勒住你的口舌，勒住你的舌头，对不对？勒也可以念成勒，不过大部分人喜欢念成勒，那我就念勒，因为现在勒是属于标准发音。勒住舌头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在舌头上，在你的话语上要谨慎。这是什么？这个是教导你自己的，对你自己，你讲话要谨慎。第二个呢，讲到什么？要看顾孤儿寡妇。孤儿寡妇什么？这些弱势的人，对不对？对这些人，这是什么？这是你对别人的态度，对不对？你能不能爱人如己？这是对人要有爱心。第三呢，不沾染世俗的人。这是什么？这是在你的生活上，在你生活上，你能不能过一个正点的生活？所以呢，这两段经文主要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要什么？第一，在你的话语上要谨慎，在你对别人上要有爱心，在你个人的生活上要怎么样？要过一个正点的生活。那在雅各书讲到一章二十六节讲的是勒住舌头，对不对？然后呢，在这个三章二节也讲什么，能够勒住你自己的全身。所以，如果你在话语上，这两个勒住都是用了同一个字，原文都用了同一个字一样。如果你在话语上能够不犯错误，那么呢，你就可以控住你的全身，你这个人就是个完全的人。我们可能常常平常讲话，说明我话讲了一半，我想，哎呀，我这句话我不讲多好。会不会有这种机会？我这句话我不讲多好，已经讲出去了，对不对？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讲了，你说出去的话，你射出的箭，以前呢射箭是比什么都快的，现在大概打枪快一点，对，你打出去的子弹，对不对？或者呢逝去的光阴，这些追得回来追不回来，大概都追不回来。这个呢讲到这个勒住口舌呢，我们想到 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啊，就是大家听过没有？伊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伊索寓言》，这样，我小时候就看过这本书，看了之后发现里面讲了很多很有智慧的话，那时候还不懂，觉得这话讲起来好像显得我很了不起，我就把上面的话不少的话都记下来，在适当的时候赶快就去表现一下。那么现在呢，年纪大了，又重看这本书，发现怎么样？发现确实这本书里面讲了很多有智慧的话。那么这个伊索呢，他是做一个仆人的，做奴仆的，而且很不幸，他又有一个什么很刁钻苛刻的主人。所以有一天，这个伊索的主人就告诉伊索，伊索，你去给我买这个世界上最甜美的东西来给我做成吃了，我今天要吃掉。伊索就想想，好吧，去买吧，对不对？去到市场，想了，到市场去买了，买回来就做，做好了就给主人。主人一看说，哎，你可不可以做了一盘舌头啊？这舌头是最甜美的东西吗？这伊索就跟他主人讲说，主人啊，舌头可以唱出最优美的歌声，可以给你讲那最甜美的话语，使你心中畅快。哎，确实也不错呀。哎，好吧，舌头是最甜美的东西。过了几天，主人又跟伊索讲，伊索，你再去给我买这世界上最苦最恶的东西来给我做成，我要吃。伊索呀，又给去买去了，买回来做好了又给主人端上去。主人一看说，哎，上次你给我做了盘舌头，跟我讲这最甜美的，那么这次怎么又做了一盘舌头，跟我讲这最苦恶的东西呀？对不对？啊，伊索就跟他主人讲说：“主人呐，你要知道，这个舌头啊，可以最讲究什么？最苦毒恶毒的话语来，也可以说出咒诅的话语来，一扎透你的心呢，让你终身难忘。这舌头恶不恶？”所以呢，小学的时候呢，常常小学生有时候讲话蛮刻薄的，很恶毒的。所以呢，这边的老师都会教学生唱一个简短的歌，说什么？说 "Stick and stone can break my bone, but word never hurt."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啊，我们小孩小的时候就跟我讲唱过这个歌，我说，哎，试试看吧。这个 word hurt 你啊，比打到你的骨头还恶。你可能人家讲的一句话，你可能终身难忘，真正把你的心都扎透。所以呢，我们也知道，我们周武讲过什么"一言兴邦，一言伤邦"，对不对？是不是？然后所罗门做王，盖了圣殿，但是呢，整个的以色列民都什么劳碌了很多年，大家希望休息一下。所以当时所罗门的儿子罗巴安接续做王的时候，以色列老百姓呢就跟他求说："你让我们稍微休息一段，呀，缓口气，呀，然后呢，我们再来继续服侍你。"然后耶罗巴安，罗巴安怎么跟他讲的？罗巴安，你们这些懒惰的人，我爸爸用鞭子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打你们，我的小指头比爸爸的腰都粗，你们这些懒惰人，我绝不减少你们的劳役，还要增加你们的工作。结果怎么样？十个支派就分出去了，成立了以色列国，他自己呢又留下了犹大国，所以整个的就分成了南国跟北国，一言一伤邦。所以我们讲话呀，要很注意。所以呢，讲到什么？第一啊，我们要学会什么？不要多话，言多必失，所以要学会少讲话，话宁可少讲，别讲太多。所以呢，从前大家知道听过苏格拉底，对不对？有一个人呢说：“哎呀，苏格拉底，我要拜你做老师，你讲话这么样的有智慧，大家都这么爱听你讲话。”我要做你的学生，呀，那行啊，苏格拉底说有教无类嘛，你就交学费，我就教你。不过呢，我在教你之前，我要知道你的背景如何。啊，这个学生就开始告诉他，我是从某某家族出来的，出身很好，我从小就受过什么什么什么人的教育，啊，我以前演讲得了什么奖，我就不停的在讲，讲了很久之后，苏格拉底说停下来。苏格拉底说："你要做我学生也可以，但是啊，我得要收你双份的学费。 哎，这个人说的，人家收一份，你要收我两份，我这个人已经讲得不错了嘛，对不对？你为什么要收我两份的学费？苏格拉底跟他讲说，第一，我先教你会不会不说话，这要收一份学费。收完这个学费之后呢，我再教你怎么说话。别人我只要教他们怎么说话就行了，但你我第一先要教你不要说话。所以呢，他要交双份的学费，所以我们要不要多话。第二呢，我们要说不要传话。然后我们今天主日学的时候，就有人讲到说，有一个我们常常玩的一个游戏，就什么，把所有来参加的人分成两排，对不对？啊，然后呢，排头上两个人，你给一人给一个纸条让他们看，看完之后让他们往后传，要传得越快，要声音要小，不能让人听到，传到最后。啊，一传到传到最后，你问最后那个人说，前面跟你传的是什么话？他一讲出来，跟原来纸条上给前面那个人看的差别很大。所以呢，我们学会不要传言，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话呢是否是真实正确。所以什么谣言止于智者，不要传言。因为以前人家有说，说今天早上啊，国王吐了一口痰，有点黑。传到后来啊，当天下午还没到，就人家就说，哎呀，今天早上国王吐了一只乌鸦。所以呢，传言呢常常会失去原来的事实，就不要多言，不要传言。我们基督徒更要怎么样？不要说谎话。你们怎么？圣经上讲的很清楚，撒旦什么是谎言之父？他从起初就撒谎，所以呢，他一开始就引诱了夏娃，给了他谎言，所以人类就犯罪。犯了罪就说我们这样与神隔绝了，就不要多言。不要传言，不要说谎话，不要说谗言。这两个谗呢，发音都一样。一个是说谄媚的话，什么谄媚话？就是奉承人、讨好人的话。另外一个呢，谗言就是说不要说挑拨离间的话。所以这四种话，我们能不说，尽量的不要说。接着呢，雅各就说了，说你看看，如果你把嚼环放在马的嘴里，它就会让你顺服。你会调动马的全身，对不对？这个马很强壮，跑得又快，对不对？你如果呢拉住它的缰绳，缰绳底下就一个嚼环放在嘴里，对不对？你叫它跑就跑，叫它停就停，让它左转右转都随便，你可以控制，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控制住我们的舌头，我们就可以控制我们的身子。他就讲说，看呐、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因为早年的时候船都是什么？不像现在动力船，现在以前都是用帆船，用风力在推动船，只要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对不对？掌舵你要它转就转，要怎么走就走。很大一个船，它一个小小的舵就可以控制，小小一个舌头可以控制我们全身。这样，舌头在白体里面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心静之火可以燎原，所以这一集呢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用嚼环就可以什么调动我们的全身，所以我们这样，我们不要做一个脱缰的野马，要控制好，你该什么话该讲，什么话不该讲啊，最好少讲。所以有的人呢，哎，我们所谓的这个炮筒，听过这种人没有？这个人说，我就是一点小毛病，就是这个老毛病，我有话就说，说完就没事儿。那你说完没事儿了，对不对？你这个炮砰砰砰砰砰打的炮弹到处都是，遍地开花，对不对？然后打人家血流成河，死伤一片，你没事儿了，你想完了，人家怎么办？你后果怎么办？人家是死伤一片，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注意，话要注意。要船舵可以调动大的船，啊，如火焰，小小的火焰就能怎么？很大的树，我们怎么样？我们一个基督徒能不能一口两舌呢？我们一张嘴里面能够说颂赞神的话，又说咒诅弟兄姐妹的话吗？当然不可以，对不对？不能够一口两舌，对不对？所以我们也不要像一些人啊，他是什么八面玲珑，见到这种你也许见过这种人，也许没见过。他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什么人他说什么话。讲的都很好听，但是所有讲的话大概都是虚的话，而且前特别是去年呢，今年也还有很多森林 很多森林烧大火呀，发生了很多地方，后果很严重。所有森林大火怎么样？它就是一点点小火，小小的一个火星，点着了很大的树林。所以呢，主耶稣基督也叫我们，你心里所充满的，你的嘴就会说出来。你怎么想的，你就怎么说。所以耶稣基督说什么？入口的怎么样？不污秽人，对不对？出口的能够污秽人。你出口的话，把你心里面所想的不好的意念讲出来，讲出来之后怎么样？会绊倒人。所以我们讲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对不对？就讲到善人从他心里所有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有的恶就发出恶来。我要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要句句供出来。闲话这是什么意思？英文呢把它翻译成呢，有的把它翻成叫做这个 empty word， 或者翻成 idle word， 或者 careless word， 就是说你随心不经意所说的话，你随口所说的话。因为你随口不经意所说的话是什么？表达你心里的思想跟意念，对不对？心里怎么想你就怎么说，对不对？神是什么？神是鉴察人心的神。所以怎么样，以后呢审判你的时候就要什么？就在你不经意的时候表达你心思意念的时候，神要用这个来什么？来审判你。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神。所以敬拜最重要的是什么？最后你的心要在这里，你心是不是在这里来敬拜？你的心在这里敬拜神，就得神的喜悦。所以呢，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有的话我们不应该说的。哪些不应该说？这个淫词妄语，对不对？污秽下流的话语，拆毁败坏的话语，虚假不实的话语，谄媚诱惑人的话语，挑拨离间的话语，这些话我们基督徒们一句不可出口。你们该多说些什么话？多说一些感谢神的话，感谢人的话，对不对？颂赞神的话，鼓励人的话，安慰人的话。但是呢，你说鼓励人的话的时候，说的话要稍微有技巧一点，对不对？好像我们很辛苦写了个 paper， 或者写了一个研究计划要拿去申请，对不对？送之前啊，我就请帮我看看你有什么建议没有啊？他给我了很好的建议，我也没听，对不对？然后送出去，送出去了，那当然我的文章就被 reject 退回来了，不接受，送去研究计划拿不到分，拿不到经费，这样他在那里觉得怎么样？很大，有点像沮丧的时候，然后这种人你去跟他讲，嘿，我不早就告诉你了吗？你就不听我的，你讲的不错，我是没听，对不对？那这样造就不造就这个人呢？他听了心里怎么样？哦，不开心，不要跟他讲。世上是人生之不如意十之八九，你这次没有成，但是你已经学到经验了，对不对？你看看人家给你的评论。得到的经验，你下次怎么样再送，把它修改修改，再去送，对不对？啊，就可能成功的机会就会大一点。你怎么样讲了，人家觉得心里得安慰。如果有的人失去了亲人，对不对？啊，他忧伤、痛苦、哭泣，对不对？你来告诉他，你别哭了，你哭死了他也不会活。讲的是实话，对啊，你哭死了他也不会活过来，对。但是这造就不了人，安慰不安慰人呢？对不对？不是，你讲的是实话，但是这个不安慰人，对不对？如果你要跟人讲说呀，对，人死不能复生，我们已经死，他已经死，也习了世上的劳苦，现在安息主怀，是在那最好好的无比的地方，以后我们也会去那里与他同在，啊，这种是不是比较安慰人一点？所以吧，我们讲鼓励人的话，安慰人的话，讲的时候要稍微有技巧一点点。有技巧一点点，然后呢，就讲到讲要照顾人，为什么要照顾这些孤儿寡妇呢？因为呢，在当时的历史环境跟社会背景上，孤儿寡妇是什么？是最弱势的团体，他们怎么样？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能够来养活自己，当时只有男的出去工作，妇女都在家里面，小孩的话更没有机会工作，能够赚钱养活。这种人呢，需要人来帮助他们，不帮助他们，他们可能就活不下去。特别还是什么，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他们更需要人来 对？所以我们知道像这些孤儿寡妇在患难中就这样的，叫做屋漏偏逢连夜雨，溺水又逢顶帆风，他们是最需要帮助的，也帮助他们，可以让他们可以活得下去，可以得到拯救。然后呢，我遇到穷乏的人，我们是来帮助他们呢，还是视而不见的就走过去，对不对？圣经上最好的例子是什么？就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利亚人的例子，对不对？一个人被强盗抢了，又被打了，对不对？躺在路边也动不了了，对不对？哎，来了个祭司，来了个利未人，这是什么？这是对圣经律法很熟悉的人，知道应该帮助人的人。哎，假装没有看见，从路的另外一边走过去。因为什么？照律法规定，我看到了，我就得帮他。我从路的一边假装我没看到，我走过去，我就不帮他，对不对？假冒为善，对不对？所以耶稣责备他们，要像那什么，像那好撒玛利亚人，需要帮助的人，你不能够视而不见去帮助人，需要帮助的人。所以箴言讲得很清楚，对不对？怜悯贫穷的人，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我们讲个很简单的例子，你们也可能听过。从前呢，有个很富有的农夫，他的收获非常的丰富，然后呢，他就每一年，他都拿出很多的粮食，供给着所有需要的人。但是呢，好像他的财富从来也没有减少，反而好像越来越多。所以有人就觉得很奇怪，说：“哎，你每年呢一铲一铲送出去这么多的粮食，啊，好像你的财富也没有减少，好像反而还增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说：“你知道吗？我送出去很多，但是我得到了更多。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铲子永远比神的铲子小。”我送出去很多给别人，神的产值永远比我大，给我的就更多，所以我就越来越富足。那是耶和华必偿还，你为耶和华做的事情，神都见在暗中见察我们，神必定会赏赐你，比你送出去的还要多很多。我跟你讲，善而不听穷人哀求的，他将来必无欲，也不蒙应允。然后呢，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是在言语和舌头上，总在行为和诚实上，对不对？啊，你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像雅各书第二章十五十六节上说，若是弟兄或者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有什么益处呢？”对不对？啊，我们今早上主日学就看到呀，有人以为姐妹可能冷一点，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一件下来，要披在他的身上，那么这就是什么？彰显出神爱来。你关心别人，看到别人的需要，所以呢，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我们的责任来。你看到别人需要，你要怎么样？当作没看见，还是你这样，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你去帮助有需要的。然后呢，加上我们生活上，我们学会不沾染世俗。这个呢，经文上也不讲得很清楚，这样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因为世界上的事，像什么，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然后说这些都是我们的罪，都不是从父来，而是从世界来。对，我们讲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在跟什么人征战？以弗所书六章十一十二节讲得很清楚，我们要穿戴神所赐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但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呢，要清楚我们当什么行怎么做。雅各书四章也讲说，因为这些淫乱的人呢，岂不是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的。所以呢，这些道理都很清楚，我们都念过，都知道。那么呢，我们看看现实上的例子，我们怎么样来分辨？当然，这种的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讲法。我只得把我的看法跟我的讲法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很简单，前天 不久才过了中秋节。基督徒可以过中秋节吗？基督徒可以吃月饼吗？想一想，可以还是不可以？我想我们有几个基本的原则来分辨什么是圣经上教导我们不要沾染的世俗，什么我们是应该尊重也可以去遵守。几个原则很简单，一就是说呢，这个世俗的礼仪是不是和灵界的事情有关，或者和迷信有关，迷信是偶像有关，如果有关的话，我们不要去参加，不要去举行。中国人神特多，山有山神，河有河神，平常还有个土地，到处都是，所以这些呢是什么？山河土地水都是被造出，你把这些当神来拜，怎么样？这就是偶像。这些我们要怎么样？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很简单，神教拒绝偶像，所以这些我们绝对不要参与。那么其他一些呢，流传下的好的行为或者传统，没有关于这些一般的礼仪跟习俗与这些偶像无关的，我们要尊重也可以遵守。你像我们中国人讲什么百善孝为先，对不对？孝顺父母，合不合圣经的教导？对不对？世界第五条就讲什么当孝敬父母，对不对？孝敬父母，对不对？这中国的传统好习惯，我们要敬老尊贤，对不对？这是不是好习惯？对不对？跟灵界有没有关系？跟偶像有没有关系？没有。值不值得我们遵守？值不值得我们尊重？应该的，对不对？还有呢，我们基督徒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把一些偶像的纪念变成我们基督徒的纪念。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很快年底就到了，有什么？圣诞节。大家知不知道圣诞节原来是纪念什么的？在罗马是纪念他们日神的一个日子，但是呢他们就把这一天变成说，这一天呢我们用这一天来纪念耶稣基督诞生。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耶稣基督不是12月25号诞生的，我们都很清楚，对不对？但是我们把这一天来变成我们这么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我们流血舍命把我们从罪死的权势下买赎回来，这样好不好？很好，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要做装饰的话，你去买一个约瑟、玛利亚还有圣婴的这个 decoration 来放在家里，好不好？可以。但如果你去买一个 Santa Claus， 买一个圣诞老人的东西到你家去装饰，合不合宜？合不合宜？大概就不太合宜，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再来看看啊，刚才讲到中秋节，我们再来分辨一下，我们把原则讲出来，来分辨事实，对不对？中秋节怎么来的？最早你要查的话，在周礼上就记录了，周朝就记录了。秋是什么？是农作物成熟收成的时候，所以呢也瓜果也是成熟的时候，秋天。所以我们讲说秋收冬藏，对吧？收获的时候要什么？需要尽量多的人力吧，对不对？当年也有一些动物可以用嘛，对不对？主要是要人力，所以这种讲这个什么中秋节大家怎么样，月圆人一圆，大家回家团圆。回家团圆干什么？有活要干了，要去收成啊，对不对？所以呢大家要回家去，对不对？这是中秋节的来源。这个呢跟灵界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对不对？这个习俗好不好？大家团圆回家去，感谢神给我们的丰收，我们收起来，对不对？或者冬天用，或者明年用。过中秋节可以不可以？不违反原则吧，对不对？这是我的看法，不违反原则。那吃月饼可以不可以？中秋节吃月饼，吃这个水果，吃葡萄，吃梨，吃这些，对不对？可以不可以？有什么不可以的？这不都神赐给我们的？或者一些牛奶，煮一些玉米，煮一些这个南瓜吃，可以不可以？神给我们，我们凭着感谢的心领受。所以基督徒过中秋节可以吗？我想是可以吧。吃月饼可以吗？好像很可以嘛，对不对？不违反原则，这是我的看法。有的传道人可能不同意，我觉得我们还是 这个明了一下这个圣经上的教导比较好一点。这样，那么好，再过不久，下个月月底，十月底，有个什么节？啊，对吧 ？Halloween， 对不对？叫什么？叫万圣节或者叫鬼节，对吧？这个节的来源是什么？知不知道？分辨它的来源是什么？这个呢，传统上呢，遗传下来说，当鬼节这一天，死神跟所有死去的灵魂会回到人间来。所以呢，为什么有人要装的奇奇怪怪各种的这奇怪的装束呢？他说，我们要装这很奇怪的装束之后呢，这个死神就不会认识我，就不会把我抓走，我就不死了。啊，这是最早年这个Halloween 或者这个叫鬼节的来源。那这个来源，那这个跟灵界有没有关系？跟偶像有没有关系？都有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教会赞成不赞成大家去参加这个万圣节或者鬼节的活动啊？教会原则上不同意这个活动。所以有很多的教会小孩子说，人家都跑出去玩了，我们怎么不能去啊？也让我们也去啊。所以很多教会怎么样说，你们不要去参加那些，你们到教会来。到教会来，我们做我们教会合一的活动，然后我们教会呢也给你们分糖，你们不就是喜欢去分糖吗？对不对？喜欢拿糖果吗？我们教会也准备糖果，然后你们就来我们教会，来教会我们参加我们教会的活动，那你们不要去到处去 trick or treat 啊， trick or treat 就是说，装扮好了就是跟他去要糖果，你们给我，我就什么，我就给你捣蛋，对对，所以呢，他就来作弄，所以呢，下个月月底。这个万圣节或者鬼节，我们教会的立场，或者至少我个人的立场认为，我们怎么样，不要去参加这种活动，不要去参加这种活动会恶意。那我们再看看中国还有别的节日，咱中国咱们有什么三节，对不对？三个最主要的节日，除了中秋以外还有什么？还有端午，对不对？端午节的来源是怎么来的？大家都知道，为纪念什么？纪念屈原，对不对？三闾大夫。这个人是什么？这是一个爱国忧民的一个人，他希望国王做合一的事情，对老百姓啊能够有福利，对不对？但是这国王就不听他的，他就写了离骚，最后怎么样？就投汨罗江而死，对吧？这大家故事都很熟嘛，对不对？他死了之后呢，老百姓为了纪念他，就呢投一些这个米呀、或者是菜呀、或饭呐、包起来，丢到河里面，为什么？说鱼虾啊，这个水族，你们就吃这些，不要去吃屈原的身体，啊，是这么来的。所以呢，现在有粽子，粽子呢用粽叶里面包的有米啊，有肉或者有这个其他的东西，对不对？粽子是这么来的。那么这个呢，端午节是纪念一位贤达的人，对不对？你纪念一位贤达的人。可以不可以？只要你不把它当成偶像，对不对？如果你过端午节，要挂一个屈原的像，然后下面放个桌子，插上香，放上东西去拜的话，这样可以不可以？这就不对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纪念一个历史上一个贤达的人，你吃粽子，甚至做一些这个运动的比赛，划龙舟比赛，有没有问题？用教会的观点来看，可以吧？这过端午节可以过吧？可以过吗？可以过，我认为是可以过，对不对？我不是把屈原当一个偶像来敬拜，对不对？就像你中秋节，对不对？如果中秋节你说月亮升起来了，我们得摆个桌子，又得插上香，摆上月饼，摆上水果，然后我们起来拜月亮。月亮什么？月亮是一个受造之物，对不对？你把月亮当神来拜可以吗？当然。这样的中秋节就不要过了，对不对？但是你赏月，吃你的出产，对不对？然后吃月饼，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对不对？所以呢，细节上你要划分的稍微清楚一点，知道我们基督徒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么过春节，一年复始，万象更新，对不对？新的一年，新年新计划，好好读经，好好祷告，好好服侍神，好好关爱弟兄姐妹们，好吧？当然很好，对不对？好， 甚至于你在家门口贴几句鼓励人的话，贴春联，可以不可以？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嘛，对不对？但是那个门口要贴什么？贴两个门神，知道门神吧？门神就秦琼跟这个魏德慈公两个人的画像，你把两个门神贴你家门口，这合适不合适？这就不合适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什么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你庆祝春节没有问题，庆祝端午也没有问题，庆祝中秋也没有问题，只要你用合宜的方式来庆祝。所以这些呢，这些不叫做沾染世俗。所以呢，他有雅各又列出来很多很多我们这个沾染世俗的问题，讲到我们会产生什么，使我们产生各种浪费、厌乐、妄求、贪婪、战争、斗殴、杀害等等，这些什么都是不合理的，都是你们贪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主要讲到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不要沾染世俗？我们要学会过什么？过圣洁的生活。我们不要随波逐流，我们要也会要呢，要照顾有需要的人。更要学会什么？叫勒住我们的舌头。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这一个礼拜过去的这一周，我们讲的话是使人得安慰、得鼓励，使他们信心得坚固，使人重新得力的有多少？还是我们讲的话使人家跌倒、愤怒、忧伤的话有多少？我们自己心肠，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相信我绝对犯了不少的错误，对不对呀？所以我要记得什么？我们要勒住我们的口舌。神给我们造我们怎么样？给我们两个眼睛、两个耳朵，只有一张嘴，对不对？多看、多听、少说。嘴不单单是说话，还要什么？还要吃饭、喝饮料，对不对？对嘴的功用还挺多。而且怎样？舌头怎么样？舌头前面还有牙齿，牙齿外面还有嘴唇，所以神叫怎么样？保守我们的舌头，保守我们的口舌，少讲，少讲，对不对？所以我们讲什么？话到唇前留半句，理从四处让三分。好，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我们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恩典，谢谢你今天教导我们，要我们勒住口舌，我们要看顾需要的人，也不要沾染世俗，要学会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让我们重新入祷告的祭坛，建立我们灵命的营垒，使病痛软弱的得看顾，使迷失的得指引，使穷乏的得帮助，困苦的得拯救。求你教导我们如何勒住我们的口舌，我们只说颂赞感恩和造就人的话。我们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